第十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并不只是显示外邦宣教开始过程的记录，这一章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经文，显明水与圣灵的福音绝不是犹太人的专有财产，以及耶和华如何将他对全人类救恩的最终判决宣告出来。耶和华借着这历史性的事件，清楚揭示他接受人的根据，不是在于人类洁净的规条，而是在于已经完成的罪得除去。使徒行传十章一至八节，哥尼流，即使借着敬虔行为也无法达到的救恩。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使徒行传第十章一至八节介绍了该撒利亚的百夫长哥尼流。他是一位虔诚的人，和全家都敬畏耶和华，多多周济百姓，并且常常向耶和华祷告。然而，即使哥尼流拥有如此卓越的敬虔与行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罪的问题。耶和华并没有差派天使命令他更加热心努力，反而是告诉他去邀请住在约帕的彼得，并听福音的话语。这显示出人类的敬虔无法成为得救的根据，唯有听见并相信那已经完成的福音事实，才是生命之路。使徒行传十章九至十六节，彼得的异象，洁净规条的终结与赎罪新标准。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异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看见天开了，有一个器皿降下来，里面装着地上的四足兽、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当有声音吩咐他起来宰了吃时，彼得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耶和华第二次向他宣告说：“耶和华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异象的本质并不只是饮食规条的改变，而是在宣告救恩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如今，一个人的洁净不再是根据律法规条的遵守或协同来判断，而是唯独根据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已经完成之罪得除去的事实来判定。使徒行传十章十七至二十三节，圣灵的引导，差遣使徒前往完成福音的现场。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歌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当彼得正在思想那异象的意思而感到困惑时，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并不是对神学讨论的邀请，而是圣灵有力的差遣，为了显明那已经完成的福音如何实际的应用在名为外邦人的现场之中。彼得顺服圣灵的这声音，便与哥尼流所差来的人一同踏上旅程。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四至三十三节，相遇的意义。耶和华接纳人，不是根据外貌，而是根据赎罪的事实。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来到哥尼流家中之后，承认自己神学上的偏见已经被打破，并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里所说的外貌，是指国籍、宗教背景或生活道德。耶和华不是看这些人类的条件，而是只留意那灵魂是否接受了借着耶稣基督事工已经完成之罪得除去的事实。这件事透过这次相遇被确认出来。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至四十三节，彼得讲道的核心，从耶稣的洗礼开始的救恩事件。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向哥尼流和聚集在他家中的人传讲福音的本质。他说，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并见证耶和华如何用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彼得在讲到十字架与复活之前，先提到约翰的洗礼，其原因在于，唯有以耶稣在约旦河接受约翰所施的洗礼，并借此担当世上罪恶的事件作为前提， 十字架的审判才具有功效。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讲道中降下的圣灵，无条件救恩的确认。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当彼得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因此那些与彼得同来的受割礼信徒，因为看见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而感到惊讶。在这里，并没有包含割礼、遵守律法或宗教登录程序。圣灵是在他们听见并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那一刻降下来的，而这正是耶和华强而有力的见证，显示外邦人也在同一个福音里，毫无差别的领受与犹太人相同的圣灵。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七至四十八节，洗礼的意义，承认已经降临之救恩的记号。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彼得亲眼见证了圣灵的同在之后，便反问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洗礼并不是领受圣灵的条件，也不是洗去罪的手段，它乃是一个神圣的记号，让那些已经借着圣灵确认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所完成之罪得除去的人，在群体面前公开承认并确认那已经完成的救恩事实。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十章宣告，耶和华不再以人类的规条或行为来区分人，唯一洁净的标准唯独是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所成就的罪得除去。耶和华并不是看重哥尼流那些虔诚的行为本身，而是呼召他进入借着耶稣事工已经完成的赎罪恩典之中。这正是水与圣灵的福音拆毁人与人之间一切界限，并将全人类联合为一的真实历史。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十章一至四十八节的话语，记录了福音跨越犹太人的界限，并同样临到外邦人的关键转捩点。这一章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民族和谐，而是在于耶和华所定下的救恩方式是什么，以及那救恩向谁，又如何被见证。从我们所相信并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并不是新福音的开始，而是已经完成的福音打破人类偏见，并向全世界显明的一场重大事件。在该撒利亚有一个名叫哥尼流的人，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位虔诚的人，和全家都敬畏耶和华，多多周济百姓，并且常常向耶和华祷告。然而，耶和华并没有对他说这样已经足够，反而差遣天使命令他去邀请彼得。这显示出人类的敬虔与热心绝对无法代替救恩，也使我们明白，无论积累多少善行，罪的问题唯有借着耶和华所差来的福音才能被解决。当彼得上到房顶祷告时，他看见天开了，有一个像大布的器皿降下来，里面混杂着各样地上的四足兽、爬物和空中的飞鸟。当耶和华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时，彼得拒绝说，凡俗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而，耶和华第二次说，耶和华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意象是在宣告，洁净的标准如今已经完全从人的律法，转移到耶稣基督的事工之上，而不再只是饮食规条的问题。彼得进入哥尼流家中后，承认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彼得又宣告福音的普世性，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并不是说人靠着行为得救，而是在承认耶稣基督的福音毫无差别地向万国敞开。接着彼得的讲道清楚总结了耶稣基督的事工。他见证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特别是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这段话是以耶稣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并借此担当世上罪恶的水之事工作为前提。此外，他又借着复活的见证，就是人将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但耶和华第三日使他复活并显现，来传讲那完成了水、血与圣灵事工的基督。当彼得讲到结论，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时，一件令人惊奇的历史便发生了。彼得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这显示出，圣灵不是来确认人的准备或资格，而是来确认所传讲之福音真实性的那一位。那些与彼得同来、受过割礼的信徒，因为看见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而感到惊讶。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给他们的水洗礼，并不是洗去罪的条件，而是那些已经借着听见并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而得到罪得除去之人，所做出的喜乐信仰告白。使徒行传第十章宣告，洁净不是人的区分，而是耶和华的完成，并确认这福音，也就是耶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并在十字架上受审判的福音，乃是对所有人唯一的真理。从 Paul C. Jones 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八节的话语。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八节的话语，是一段显示外邦人的救恩是依据何种原则而建立的重要经文。这场景超越了单纯经历圣灵的记录，而是揭示了耶和华已经完成的救恩是向谁并按照什么顺序被见证出来的。当我们从自己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阅读这段经文时，就会清楚明白，圣灵的降临并不是人类条件或宗教仪式所带来的结果，而是耶和华对所宣讲之福音真实性的及时见证。当彼得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这显示出圣灵并没有等待任何仪式或人的决定。圣灵是在他们听见彼得所传讲的福音时降下来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在约旦河受洗而担当世上罪恶，并在十字架上接受那些罪的审判，以此完成救恩的话语。圣灵总是回应这福音，而圣灵的降临并不是检查人是否预备好的行动，而是耶和华对已经成就之救恩真实性的印证。与彼得同来的受割礼信徒看见这景象后，因为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而感到惊讶。他们惊讶的原因不是在于圣灵能力本身，而是在于他们一直紧抓不放的律法条件、割礼与民族界限都崩塌了。耶和华毫无差别地显明，救恩的标准不在于人的规条，而唯独在于相信耶稣基督事工的信心。这是一件宣告耶和华所定下之救恩原则，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事件。听见哥尼流家中的人说方言并尊耶和华为大，这是那些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之人，其被释放的灵所自然爆发出的反应。如果心中还残留着一点罪，圣灵就绝不可能降临。但当那宣讲耶稣借着洗礼承担罪恶，并借着十字架的宝血审判那些罪的福音被传讲时，圣灵便立刻为那真理做见证。因此，说方言与赞美可以说是那些领受完成救恩之圣徒所享受之喜乐的结果，而不是圣灵同在的目的。 之后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使徒行传10:47-48。这里需要注意的重点是，水洗礼是在圣灵降临之后才施行的次序。这确认了水洗礼并不是洗去罪的条件，而是一个记号，让那些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而得到罪得除去的人，在众人面前公开告白自己的信仰。哥尼流家中所施行的水洗礼，不是为了得到救恩的方法，而是已经领受救恩之人的正当回应。透过这事件，耶和华清楚显明，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虔诚的人或罪人，他都赐下同样的福音，同样的圣灵以及同样的救恩。圣灵并不看人的社会背景或宗教历史，而只看福音的真实性。当耶稣基督借着洗礼与十字架，使罪问题永远终结的事实被宣讲时，圣灵就毫无差别地降临在那些凭信心接受那话语的人身上，并称他们的灵魂为义。总而言之，《使徒行传》10:44-48使我们明白，圣灵不是那位重新开始救恩的主，而是见证已经完成之救恩的那一位。水与圣灵的福音是建立在耶和华完全的事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类的资格之上。这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接受那些罪的审判，而圣灵在相信之人的心中见证这事实，今天依然同样的运行着。凡是这福音被传讲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会被排除，唯有耶和华的恩典被完全彰显。使徒行传10的问答。第一，耶和华是否也在世上各宗教的人当中预备那些将要在耶和华面前得救的人呢？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耶和华并不是一位只根据特定群体或外在宗教归属来限制救恩的主。耶和华曾说，他愿意万人都能得救，这其中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即使是在世上各宗教里的人，也没有被排除在耶和华救恩的对象之外。即使他们外表上身处某个宗教体系之中，耶和华仍然知道其中那些寻求真理的人。从使徒行传来看，哥尼流并不是犹太宗教中的人，但他却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并没有任凭他停留在原本的状态，而是差遣彼得，使他能够听见福音。这是一个场景，显示耶和华将福音连接到那位他早已预备好内心的人身上。即使在人眼中，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其他宗教里的人，耶和华却看人的忠心，并且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救恩之路。同时，圣经也清楚表明，救恩并不是借着单纯的宗教热心或道德来完成的。无论宗教热心有多大，如果不认识福音，就无法达到得救的确据。因此，耶和华会使那些被预备好的人听见福音。在罗马书中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罗马书10:14强调了福音传扬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当耶和华预备一个人的同时，他也会透过教会将福音连接给那个人。总而言之，耶和华是在世上各宗教之人当中，也知道那些将要得救的人，并且能向他们做工的那一位。然而，那样的救恩最终仍是借着福音而完成的。耶和华不是只会等待的主，而是在时候到了之时，使他们遇见福音并明白真理的主权者。最终的标准，不是人的外在归属，而是在福音面前的信心。第二，耶和华所差遣的天使在新约时代也仍然在做保护耶和华百姓的工作吗？耶和华即使在新约时代也透过天使做工的见证，在圣经中清楚地显明出来。希伯来书将天使说明为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灵。这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天使的事工并不只是局限于旧约时代，而是在新约时代的耶和华救恩历史中也持续存在。 从使徒行传来看，记录了天使释放被关在监牢中的使徒们的场景。甚至当彼得被关在监狱里时，也有天使显现并带领他出来。这些事件显示，耶和华在有需要的时候，会使用天使来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并使他们继续福音的事工。同时，这并不是说耶和华在所有情况下都一定会以神迹方式保护人。有些使徒被拯救，但也有一些使徒殉道了。这显示出，天使的事工同样也是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下。天使并不是独立行动的存在，而是执行耶和华命令的存在。因此，即使在新约时代，如果耶和华愿意，他仍然可以透过天使来保护并帮助人。然而，圣经并没有教导信徒去寻求或依靠天使。中心永远是在耶和华与基督身上，而天使只是在耶和华看不见的设立之中运作的工具。总而言之，即使在新约时代，耶和华仍然可以透过天使来帮助他自己的百姓，而圣经也见证了这事实。然而，那样的事工并不是一个追求可见经历的领域，而是属于耶和华主权设立中的事情。信徒的信靠必须放在差遣天使的耶和华身上，而不是放在天使本身。第三，因为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耶和华仆人的心中有圣灵内住，所以当他透过耶和华的话语领悟并见证耶和华的旨意时，他所传讲的话语就成为耶和华本身的话语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当有圣灵内住的耶和华仆人传讲话语时，那话语是否直接成为耶和华的话语，这涉及到教会权柄与启示本质的问题。圣经清楚说明，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并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他也清楚宣告，借着圣灵感动所记录下来的话语就是圣经。然而，在这里有一件事必须区分，圣经是耶和华已完成的启示，而他的权柄存在于那被记录下来的话语之中。即使今天耶和华的仆人在圣灵的引导中领悟并传讲话语，那样的讲道本身也不会成为新的启示，或拥有与圣经同等的绝对权威。甚至使徒们也没有把自己的教导放在福音之上。相反地，他们以是否符合已经赐下的福音作为标准。保罗甚至说，若有人传讲别的福音，就应当被咒诅。他把福音的标准放在耶和华所赐的启示上，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这显示出，没有任何仆人能站在圣经之上。当有圣灵内住的耶和华仆人传讲话语时，如果那话语与圣经的真理一致，并显明福音的本质，那就可以成为正确解释耶和华旨意的讲道。然而，那权柄是来自圣经，而不是来自传讲者个人。传讲者是传递真理的管道，而不是真理的源头。如果有人主张，因为圣灵在我里面，所以我所说的话就是耶和华本身的话语，那么他就在那一刻站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圣经教导我们要分辨诸灵，也告诉我们要查验一切教导是否符合已记录下来的话语。这是在警告我们，即使看起来敬虔的仆人，也不可被放在绝对无误的位置上。总而言之，有圣灵内住的耶和华仆人可以领悟并传讲耶和华的旨意。然而，他所传讲的话语是否被认定为耶和华的话语，其标准在于是否与圣经一致。权柄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耶和华已记录下来的话语。真正的仆人不是高举自己的人，而是谦卑地确认自己所传讲的话语乃是建立在圣经真理之上的人。第四，如果说在耶和华教会中传讲话语的人心里没有圣灵，那么他所传讲的话语还会成为耶和华的话语吗？圣经并不是把耶和华话语的权柄建立在人类的条件之上，而是建立在耶和华自己身上。因此，即使假设某个人心里没有圣灵，也不能绝对地断定他所传讲的话语就一定不是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语本质上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启示， 而他的权柄存在于已经记录下来的圣经之中。传讲者只是传递那话语的工具，而不是话语的源头。然而，同时圣经也显示，耶和华甚至能够使用不完全的工具。即使是像旧约中的巴兰那样忠心不正确的人，耶和华也曾借着他宣告自己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下，权柄并不是来自人，而是因为耶和华说话了，所以才有权柄。因此，核心不在于传讲者内在的状态，而是在于他所传讲的内容是否与圣经的真理一致。如果一个心里没有圣灵的人，只是把圣经当作知识或职业来对待，并传讲自己的思想或扭曲的教导，那就不是耶和华的话语。圣经警告关于假教师的问题，并命令我们要分辨那些扭曲福音的人。唯有当那话语与已记录下来的真理一致时，才能被认定为耶和华的话语。总而言之，话语的权柄并不会自动从传讲者的属灵状态中产生。有圣灵内住的仆人，确实更有可能正确地分辨并传讲真理，但最终的标准永远是圣经。并不是因为没有圣灵的人说话，就一定不是耶和华的话语，唯有当他与已记录下来的话语一致时，才能被接受为耶和华的话语。教会不应该将人绝对化，而必须以圣经作为标准来查验一切教导。